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人事、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中国总理李强3月5日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上公布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5%左右，这是一个具有雄心的目标，显示中国有信心继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也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制造、商业航天、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等。然而两会前的一个消息却削弱了各方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关注，那就是全国人大宣布今年的两会不会再举行总理记者会，这打破了一个30多年的惯例，引起各方震惊。中国为什么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它引起了什么批评？市场又如何看待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经济政策？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达标吗？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明 Tommy 谢，给我们分析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谢先生之后，我们的北京记者余泽远他也会上来分析这一次两会的一些其他情况。欢迎谢栋明先生还有泽远。
永红好，东谈西论的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永红。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最重要的还是它展示怎么样的经济政策跟财政政策了。谢栋明先生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其实有非常独到的看法还有深入的研究。首先请问你宏观的评估一下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它推出的经济政策总体的印象是怎样的？
我就先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哈，工作报告推出的24小时之内的话，全球媒体都是有报告有关注。如果我们看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似乎大多数人并没有特别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或者说比较大的惊喜啊。至少从一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是这样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它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我觉得有些细节还是挺值得推敲的，挺值得关注的啊。那当然我们还是先从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数据来讲，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GDP 的这样一个目标哈。那 5% 左右，那就当然这数字本身是没有很大的意外和惊喜，和市场的预期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市场预期又是 5% 左右。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客户也是，大家就会问诶，这个 5% 有没有可能可以实现啊？或者说跟去年比的话大小如何。首先我想跟去年比的话，这个难度肯定是会略高于去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基数是背后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目标也是 5% 左右，那今年的目标也是 5% 左右，但是他们背后的基数是不一样啊。因为去年的目标的时候它的基数是 3.3 的基数，那今年的这个目标的话它的基数是 5.2% 的这个基数。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两年的这样一个平均增长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去年的 5% 左右的它隐含的是两年的平均增长是 4.1% 左右的这样一个增幅，那今年的 5% 左右的增长目标的话，它所隐含的是 5.1% 左右的这样一个增幅，两年平均啊。所以这其实就说明今年要实现这个的目标，当然挑战和困难会比去年要大一些些啊。那能不能实现，当然我觉得它可能也是取决于一些条件啦，一些假设啊。那比如说中国企业的补库存能不能持续，然后包括房地产的下滑，当然我们知道房地产下滑是很难短期内扭转，但是它下滑的速度可不可以放慢一点啊？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未来这一年会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细节啊，这个是可能一个比较宏观的看法。
那我们看细节吧，2024年的发展任务它也提了10项任务嘛，头几项就是要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然后要科教兴国等等，很多的重点是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你觉得它的细节里面它的这个布局啊 会怎样的帮助它实现 5% 左右的增长预期目标？
在聊那个产业政策之前的话，另外一个我可能还是想先提一下啊，就是一个财政嘛，两会的本质它其实是一个财政的预算案，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财政里面的话，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财政赤字的问题，以及一些发债的一些金额等等等等，因为毕竟这个钱是真金白银的需要投进去的钱。如果我们看财政赤字率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变，跟去年是一样的 3% 啊。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觉得略低于他们的预期啊。其实过去这几个月的变化挺有意思的，因为在去年底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在讨论哎，能不能突破 3%， 能不能把财政赤字率设得更高啊，甚至 3.5% 以上，有没有这可能性。所以当时的讨论还是倾向于高于 3% 的哈。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礼拜其实我们看到市场变得更加的理性了，大家就觉得突破 3% 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最后开出来的数据其实也是确实没有变啊。那这个其实本身反映的就是中国财政的话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它不会出现那种大规模的刺激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当然如果我们再看里面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那财政赤字率这东西它虽然没有变 3%， 但是它的财政赤字的规模的绝对量其实是上调的，那它现在调到了 4.06 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啊，那这个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4万亿。如果我们看一个数字的话就很有意思啊，这个数字就是 4.06 万亿 3% 啊。那这里面隐含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国政府它可能希望今年的名义 GDP 它的总量可以达到135万亿上下的这样一个数字啊。那135万亿是什么规模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名义 GDP 啊，它的增长是要超过了 7% 啊，就可能在 7.3% 到 7.4% 左右。那这个增幅它本身来说是一个挺厉害的，不是很差的一个增幅，因为我们看到实际的话我们讲 5% 左右嘛，那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算的话，可能它期望的名义的话是在 7.4% 左右。那这个 7.4 的话里面隐含了两个含义啊。那当然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比去年的名义增长要大幅度加快，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的话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虽然实现了目标，但是中国的名义增长它其实是放缓的，它去年放缓到了 4.6， 所以它今年如果能够到 7.4 的话，那从 4.6 到 7.4 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那这是第一个隐含的含义。那第二个在背后隐含的就是通胀要往上走，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中国的一个通缩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的实际名义在 7.4 左右的话，它其实隐含的就是通胀率要高很多啊，2%以上啊，这样一个情况，对吧？那这个能不能实现，那这里面就需要很多的政策的配合，财政、消费，包括我们前面您讲的那些工业政策、产业政策。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预算案嘛。
对，会有一些比较雄心勃勃的地方，当然它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波澜不惊啊，那它背后的话其实很多的细节还是会有些雄心勃勃的地方。那这些雄心勃勃的地方呢，既有解决短期的问题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雄心勃勃，也有解决中长期的问题的一些所谓的雄心勃勃的地方。就像您前面问的关于一些产业政策，那我想这个其实是比较偏中长期的一些问题，不管是新质生产力也好，包括一些数码经济也好，对吧，然后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好，这个其实是一个未来五年的这种中长期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整个预算案里面它提出了2024年的十项任务嘛，包括要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科教兴国，然后也有提到一些消费跟吸引投资、对外开放的政策。你从这个里面看出一些什么有意思的特点呢，可以帮助他达到他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如果看主要的工作任务的话，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新质生产力的这个东西。那当然这个我们再回到一个经济最基本的一个理论上面哈，对吧，就是到底我们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取决于哪些因素。如果我们短期来看的话，我们有三驾马车，那如果我们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会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考虑人口增长的问题，考虑资本增长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全要素嘛哈。那全要素的话，其实现在中国已经面临了一些挑战，特别是人口那块。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下滑了很多年，然后中国的总人口其实也是这两年开始出现了下滑。如果要弥补人口的下滑的问题的话，当然我想产业政策就会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啊。新质生产力本身背后就是有关于一些劳动生产率如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来给经济增加这样一个中长期的动力啊。 当然我想这次它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行业，那我想这些行业可能是很多投资者也好，很多企业家也好会比较关注的，对吧？如果我们讲新质生产力的话，当然它里面涵盖的主要就是两大块，一块是我们叫所谓的新兴产业，那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未来产业。那新兴产业里面当然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新能源汽车，然后包括氢能，对吧？然后新材料、创新药这些。
商业航天啊。
对，可能中国已经领先了，或者中国某些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对吧？然后可以进一步作为经济的一个拉动的情况。那除了这些新兴产业之外，当然还有一些未来行业。那未来行业可能它目前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那些行业，或者未来五到十年在竞争当中可能会帮助中国能够在竞争里面取得一定的优势和领先的那些产业。它里面有提到了一些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等，当然并没有提到人工智能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在讨论。我想人工智能是穿插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了，但是如果从产业来看的话，我想确实量子行业也好，生命科学也好，这些行业是非常重要的行业，非常值得关注的行业。
所以您感觉到它是在培育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潜力的，也是应对它的人口萎缩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对策。
现在有个比较有意思的关键词，就是中国现在也知道人口已经从有利因素变成不利因素嘛，所以最近的宣传比较多的就是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这个可能是目前讨论的比较多的，从人口转变为人才。当然人才这背后其实它涵盖了很多，就是教育，科教兴国嘛。
对，所以它第二项就科教兴国。您刚刚说这就给投资者一个信号，这个是接下来可以投资的方向啊，因为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这里嘛，就是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但是这个还是一个中长期才会出成果的一些战略，那么短期呢，在这一年里面中国经济怎样呢？你现在去转化发展动能，去发展新兴产业，它能够在短期内弥补原来的经济马车的歇火吗？像房地产啊，像外贸。
短期内说实话其实不容易，目前房地产那块主要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而且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房地产马上会触底反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我们看到房产的销售量是持续下滑的，就特别是同比来看的话，就是可能去年比前年要低，今年要比去年要低，就是处在持续腰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在销售量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那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房地产企业也是面临了很多的压力。那最近的话我们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特别是关于很多的房地产企业，那这些新闻的话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发酵一段时间的，短期内我觉得应该很难可以完全解决掉这些负面的情况。包括我们看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好，其实对房地产的涵盖还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我想说到底还是四个字，就是因城施政，就是房地产的东西很难出现一个全国性统一政策，真的是取决于每个城市，所以它很多的责任和义务还是要发配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情况来判断。当然包括你的一些城中村的改造啊，保障房的建设等等等等，那这些的话它可能会提供一定的支撑啊，至少你不要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或者你下滑的幅度能不能收窄，然后靠其他行业来弥补，比如说基础建设啊，比如说一些消费的领域啊来弥补，那这个可能是短期内比较值得关注。那其实讲到消费的话，我觉得也是同样有很多的挑战。消费它取决于三个因素嘛，第一个因素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第二个因素是老百姓的收入预期，第三个因素是财富效应。那如果我们看现在中国的情况的话，当然财富效应其实现在不说负面嘛，但是至少还是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看到房价在掉，股市虽然最近反弹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没有特别的强啊。那收入增长的话目前还在增长，但是它的收入预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偏弱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担心失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降薪的一些新闻等等。所以我想今年来看的话，工作报告里面有一个微调挺有意思啊，他就讲到今年居民的收入增长他要跟经济增长要吻合，以前的话其实他说是基本吻合嘛，所以他是把一个基本给去掉了，这个是就说明他其实已经意识到收入增长是个很重要的话题了。当然具体怎么来确保收入增长能够跟经济增长吻合，那这个是后续通过不同的部委它政策的配合我们需要关注的。那除了这个微调之外，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微调就是我们看到新增的一个城镇的工作，当然他这次用了一个字是1200万以上啊，那以前的话是1200万就业左右，又从左右变成以上，所以他就是这方面其实我觉得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希望通过这些问题能够提供一部分的弥补， 提供一部分的对冲，确保还是能够实现 5% 左右的这样一个政府。
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他们是对形势把握的其实是蛮清楚跟完整的，对吧？
我相信就是很多形势大家应该是能看到，如何来做这个我想才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地方。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聊100遍嘛，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如何来推动和执行啊，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信心一些预期啊，那这个就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信心是黄金，我们也知道去年很多市场的参与者的信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动摇，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预期呢？如果我们看这次工作报告里面，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关于这个信心的问题。习近平主席他主持的那个政治会议里面，他其实也是传达了类似的一个信号，就是要确保这个预期是一致的、稳定的、透明的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到这次他工作报告出来之后，他这里面讲了一条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讲到要把非经济性的政策纳入到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因为以前我们关注这个政策的话，比较关注的还是什么财政啦、货币啦、就业啦、产业，这些政策都是跟经济有关的。那以前被忽略的是非经济性的政策。去年或者前两年经常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就是可能市场好不容易稍微复苏一点，好不容易反弹一点，但突然之间出了一个政策，然后把市场又打下去了。他现在可能评估和考量要比较综合，而且这次他也比较有意思，谈到一些具体的流程的如何来评估。他里面讲到就是说有两个层面统筹啊，一个层面就是国务院各个部门他出台政策的时候呢，要做好综合性全局性的评估，然后要考虑这个政策是否有利于稳增长，有利于高质量发展，这是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发改委在里面要起到一个牵头的作用，然后当各部门做出评估之后，他还要确定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会不会带来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他是给了一套机制，这个机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可能大家没有特别关注，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细节，就是还是要确保我们把我们讲的东西能够落实到做的地方，那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希望能够看到的东西。
到现在为止市场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反应是怎样的？其实你刚开始说到一点嘛，波澜不惊是吧？
是，市场的话我们可以分开来看，当然还分国内国外。中国境内的市场来看的话，股票是我们看到第一天是略微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债券的话，长端的债券其实它收益率是有一定的小幅度的上涨。那长端债券的收益率小幅度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要发一个10000亿的超长债，而且这个超长债的话，根据李强总理讲的，会是个常态化的一个情况，至少在未来的几年，每年都会发，因为供给增加嘛。对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感觉这个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啊。如果到海外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就是更加的波澜不惊。那海外市场的话，他们可能关心的东西不会像国内市场那么的细节化，他们只关心这个刺激是够大还是不够大。所以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政策里面来看，我们很难能做出结论说哦，这个刺激够大，所以这个可能就没有满足很多海外投资者的需求。
泽远你好，刚才谢栋明给我们分析了这次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政策，下来我们就要谈这次两会最大的课题，就是今年的两会闭幕以后不会像往年一样举行总理记者会，而且不止今年，接下来几年啊，在本届人大如无特殊情况都不会再举行总理发布会。总理记者会取消为什么影响那么大？
因为这个总理记者会啊，其实是中国两会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特色，或者说是一场压轴戏。它一般都是在全国人大闭幕后的当天上午来进行，而且呢，对中外媒体都开放。从1998年朱镕基担任总理之后，他在那个总理记者会上讲了很多的名言嘛、金句嘛，包括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话就是把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啊给抬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从朱镕基以及后来的温家宝以及李克强以及去年担任总理的李强都举行了总理记者会，每年一次，从93年以后从来没有爽约过。那这一次呢，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之前，突然间发言人宣布总理记者会取消了，这个确确实实令人震惊，仿佛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我们说它是今年两会的一个最大的新闻。 就是没有总理记者会了。那么为什么这个新闻会这么震撼呢？是因为几十年来大家都习惯在两会结束的当天听一听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因为总理在中国一般是排名第二嘛，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他很少是面对媒体的，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中外媒体来发布他的演讲啊。我们可以从个记者会上看到中国领导人他的风格呀、能力呀、水平啊、他的应对回答问题的方式啊，来解读中国的政策走向，来了解中国未来的那个政治风向、经济风向，包括一些大政方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或者是一扇很重要的窗口。那突然间取消了，那这个窗口关上了，这个渠道没有了，所以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举动啊？
说句实话，我们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一个最基本的反应就是不大理解，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出来他取消总理记者会能够给中国政治或者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政府的形象有任何的加分，我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加分项，倒是发现他有很多的减分项。比如他宣布这个消息之后，中国的媒体当然不会公开评论了，但是民间的舆论以及境外媒体的报道都对这一个决定表示失望，或者一些境外媒体就说这是一种倒退，或者一种不自信，或者预判中国政治从此走向更加的封闭不透明，就是带来了很多这样那样的猜测，这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没有任何好处。按照发言人的解释啊，他说是两会期间有政府工作报告、有财政部的报告、发改委的报告，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记者会，包括部长啊、外长啊，还有一些委员啊代表的什么通道啊，但是这些确实存在，确实通过两会这些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的报告以及一些部长的记者会，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政策走向，但是和中国领导人和总理级别的领导人出来直接面对媒体来发布他的政策走向、他的治国理念，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或者是一扇很重要的窗口，现在这个没有了，你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当然有人这样那样的猜测，说是哎呀不想让总理曝光太多，或者压过了可能最高领导人的风头等等，这些说法也未必成立了。因为我们也知道2022年二十大之后，就是去年2023年3月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中国现任的主要那个政治局常委中，主要他都是最高领导人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是吧？他不存在说是谁压过谁的风头的这个问题，而且过去几十年都这么做了，也没有什么议论说因为总理记者会有害于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啊，或者能力啊，或者风头更盛啊。虽然可能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政风方面的猜测，但这个问题并不那么严重。所以仅仅是因为为了减少国务院的作用，降低国务院的地位，或者是不要让总理的风头盖过最高领导人的形象，这种猜测呢，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应该不至于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只能是说，他们希望大家更多的聚焦两会的议题，不希望舆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总理身上，也可能是因为最高领导人他也会下到团组啊，到两会的代表团和政协委员的级别中去发表一些讲话，也可能是为了让舆论更多的去关注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而不是总理的记者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觉得这个理由与这个决定给中国政府形象带来的伤害或者引发的各种猜测来比较的话，这个决定还是得不偿失。
会不会是他不要把焦点聚焦在任何个人，可能除了最高领导人以外就没有其他个人是有个性有脸面的，你就看报告然后看政策就好。
我们说这有可能是某种一个考量啊，但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是出于这种考量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个恐怕达不到什么效果。不能说因为取消了总理记者会就能够更加突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他俩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就是中国总理他在记者会上，像温家宝包括李克强包括李强的第一次总理记者会，他给中国政府形象是加分的，而不是丢分的。现在这个渠道没有了，
所以现在就是各方都是觉得不能够理解，像泽远您在稿子里面说只能说是莫名其妙，
还有一个就是得不偿失了，
得不偿失，你的褒贬已经在里面。您刚刚说到说是会对中国的形象是不会有加分，会减分，这个形象减分会带来什么效应？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是它面临了一个最重要的就严峻的挑战哈。你要想经济发展，你需要稳外资吧，需要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吧，提振整个消费水平吧，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吧，提振包括 A 股在内的市场的信心吧。那这个信心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政策的比较透明，尤其是政策的可预期性。你要是在政府的开放和透明方面没有做足功课，不但没有做足功课，可能反而会让人感觉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或者是不愿意开放。那如何让大家对你的政策有更多的了解和预期呢？这个决定我们说它有些莫名其妙，至少是从形象来讲是一个得不偿失，这个可能是大家舆论的普遍共识吧。
中国取消了总理记者会的这个惯例，引起了很多的批评，也让大家觉得不透明，但是最后见真章的还是他的发展，他的经济建设的成果。如果他今年最后还是可以达标，那你说什么他也没关系。我想中国领导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我就是闷着头一心一意做我要做的。那最后请问谢栋明，你其实觉得他会达到吗？5%左右的增长目标，而且构建出他一个盘子。
我觉得5%左右的目标还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里面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毕竟在今年的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无论是消费也好，无论是外需也好，其实它面临的挑战肯定是超过2023年的。外需来看的话，我们不是很确定到底美国是硬着陆软着陆还是不着陆，那不管怎么样着不着陆，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我想这个本身会转化为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压力。这个从外需角度来看，从内需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前面有聊到就是财富效应的不确定，收入增长预期的不确定，去年的基数相对来说比较高嘛，哈，去年因为正好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年，所以在这个高基数情况下，消费的增幅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所以未来来看的话，投资也好，包括一些企业的行为也好，都会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有很多的假设啊，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个脚印，然后通过一个正确的一个政策来把这些假设慢慢慢慢实现，实现完之后，那自然而然5%左右的这个目标我觉得就能实现了。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王文义，剪辑梁天赐。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